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非常高兴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生命之粮这个广播节目，愿神祝福您与您的全家。亲爱的朋友，在将近2000年前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而且对每个人都有深切的关系，绝对是值得我们去查考探讨的。首先，主耶稣是生命之粮，这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主耶稣的人生与没有主耶稣的人生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在人的一生结束的时候，有主耶稣又会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是这么的重要，那么我们现在又该如何去追寻探索他呢？在开始介绍今天要谈的主题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摆在神的面前，愿神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并将真理启示出来，让我们能明白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以及人类的独一真神，人类唯一的救主，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感谢天上的真神赐给我们这个美好平安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根据圣经一起来详细考察基督教的圣礼，明白真神救人的大道理。先前我们谈过，成为重要圣礼的条件就是主耶稣亲自示范过的，又吩咐我们遵行的，这一切都记载在圣经里面，并且与得救进天国有密切的关系，那就是洗礼、洗脚礼以及圣餐礼。在上一回我们谈到洗脚礼的由来和方法，特别提到洗脚礼有典礼性的意义，也就是根据约翰福音第13章第8节，彼得拒绝老师为他洗脚时，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让彼得着急得不得了，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由这段记载可以清楚地明白，洗脚礼与一般犹太人洗脚的风俗完全不同，乃是在接受赦罪的洗礼之后，还要接受与主有份的洗脚礼，让我们与主的爱、主的圣洁、主的救恩、主的天国、主的永生以及主的福气有份。接下来我们要谈谈洗脚礼在进行的过程中有什么样重要的道理和教训，也就是洗脚礼教训性的意义。这一方面的道理对那些刚接受大水洗礼的有重要的教训， 另一方面，这个圣礼乃是在主耶稣办圣餐之前所举行的，所以对参加圣餐礼、即将领受圣餐的人而言，有反省检讨的重要意义，对准备圣洁虔诚的心有很大的帮助。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谈谈洗脚礼的教训。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里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里说道，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这段经文可以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都是因为神对人的爱，要借着代替世人定死流血，挽回真神对罪人的怒气，让我们因着主耶稣代罪的爱，能够发出彼此相爱的心。然而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十七节到二十八节，当主耶稣最后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述说，他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在第三天要复活。那时却发生了门徒彼此争大的事情。雅各和约翰的母亲要求主耶稣让他的两个儿子雅各、约翰在主的国里，一个坐在主的右边，一个坐在主的左边。这个要求引起了其他十个门徒恼怒他们兄弟。这件事显出门徒的无知与幼稚，再加上加利人犹大贪财，已经定义要将耶稣出卖给祭司长和长老，门徒的意气用事以及犹大的反叛，都显出门徒灵性上的软弱。主耶稣为了挽回这可怕又可悲的情势，也为了要感化他们的心，所以他留下了洗脚礼的榜样，亲自洗门徒的脚。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记载，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节圣经教导我们追求像主耶稣一样完全的爱。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因为他要为我们被杀，然后献祭，也就是要钉十字架，离开世间，回到天父那里去了。因此，他在被捕受死以前，以洗脚礼来显明他的爱。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过去，耶稣的门徒属耶稣，今天，信而受洗归主的人，也一样的属耶稣。耶稣爱他们爱到底，连他们的臭脚都愿意为他们施洗，这显明主的爱是彻底的爱，不但爱我们的身体，听我们的祷告，赐给我们平安，他更爱我们的灵魂，要借着洗礼的赦罪，救我们到永远的天国去。他的爱是完全的爱，是无微不至的爱，为门徒洗脚，又用毛巾为他们擦干净。他的爱是无条件的爱，身为救主、老师，竟然谦卑地为门徒一一地来洗脚。他的爱毫无条件，就像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所说的，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又说道，神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就因为这救赎免罪的爱，让我们有资格、 永远住在圣洁的天国。可见主的爱是永远的爱。脚是最容易弄脏的，但是做父母亲的却甘心乐意的洗儿女的脚，因为这个爱是无条件的爱，是完全彻底的爱，更是无微不至的爱，毫无计较，不论尊卑的爱。当主为门徒洗脚后，对他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是基督徒的记号。当一个人有彼此相爱的心，周围的人都能够感受得到。请问你有这样子相爱的心吗？你爱你的父母，孝敬他们吗？你爱你的丈夫、妻子，甘心为他服侍吗？你爱你的儿女，尽责任教养他们吗？你是否爱你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你是否爱你的邻居，愿意照顾他们？但愿我们都能够效法基督，像主一样，不计较个人的身份地位，而能够彼此用相爱的心追求更完全的爱，实行在家庭里、教会中，也将爱的服事带到社会上，带进每一个有人的团体。愿我们以主的爱来改造这个越来越现实的社会。一个信主的人接受洗礼之后，依靠耶稣的宝血洗净一切的罪过，然后再接受洗脚礼，使我们与基督有份。但是借着洗脚能够提醒所有的信徒，我们不是一接受洗礼罪过洗净之后就离开世界，乃是继续生活在花花绿绿的世界里，与各色各样的人互相往来，因此要面对各种不同的试探与引诱，要克制自己的情欲，要与邪恶的魔鬼征战，直到进入圣洁的天国。箴言第四章23节到27节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视，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罪恶。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保守圣洁的心就能保守一切。洗脚礼最重要是洗净我们的心里的脚，让我们有一颗追求完全圣洁的心。因为受洗归主、罪得赦免的信徒就是神的儿子，神是天国的国王，我们是天国的王子，有尊贵的身份。就像民数记第23章第9节所说的，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彼得前书2章第9节也说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乃是神的子民，是神从万民中特别拣选的，是像君王一般尊贵的祭司，是救主耶稣的见证人。那么就必须保守自己圣洁的身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随从罪恶的潮流，不沾染世界的罪恶，乃是准备进天国的圣民。所以洗脚礼乃是教导我们追求完全的圣洁。在约翰福音第17章15节到17节里，主耶稣曾经为我们向天父这么祷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因此我们要常常祷告、读圣经、听道理，常常反省检讨自己的言语行为、 心思意念，若有过错要及时的悔改，接受真理的洗脚，随时洁净自己，过着不断灵修追求圣洁的信仰生活，使我们达到完全的地步。主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位加略人犹大，他虽然跟随耶稣，却是信仰不纯正，行为有偏差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六节记载，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常取其中所存的。一个为门徒管钱的人是主所信任的，但是他却做贼，常常偷取钱袋里的公款。这种偷钱私用的习惯使他成为一个花费过度的人。用钱习惯的人没钱用一定非常的难过，于是就给魔鬼留下地步。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节记载，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犹大就这样为了三十块钱，大约买一个仆人的价钱，竟然忘恩负义，要把他的救主三年来教导他的老师出卖给祭司长和长老。耶稣是无所不知的神，他早就知道犹大的存心，所以在十三章第十节十一节里说道，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来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从这里可以了解主耶稣宽宏大量，对那个即将出卖他的犹大仍然存着完全饶恕的爱，为他洗脚，表示原谅这位愚昧糊涂的门徒，希望他能够及时回头。因此为犹大洗脚后，又再三的提醒他，在十三章十八节说道，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二十一节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二十六节又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然后就沾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主耶稣如此不厌其烦地提醒他回头，可见主要完全饶恕他的无知和愚昧。然而犹大没有丝毫悔过的心，所以撒旦就入了他的心。从这段故事里，我们当学习主耶稣伟大的宽容，他能够完全饶恕一个忘恩负义、无情无义、没有良心的犹大，并且为他洗脚擦干。我们今天也要饶恕伤害我们的人。主耶稣曾在马太福音第五章44节45节里说道，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第六章14节15节又说道，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今天我们在世上注重灵修，警醒祷告，谨言慎行，乃是为了将来的得救。如果100分才能进天国，而我们灵修到99分，相信主耶稣会因为我们在世上因为时常饶恕得罪我们的那些人，因而给我们加分，让我们能够进入完全的天国。但是如果我们常常因为记恨无法饶恕他们的过犯，将来主耶稣若不给我们加分，我们便不能进天国享永生，那就后悔莫及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难免与别人意见不合，甚至有互相得罪的事。主耶稣要我们追求完全的饶恕，能够彼此原谅对方，并且完全接纳对方，好像主为犹大洗脚，又用手巾来擦干，而不留下一点痕迹。当我们与人发生摩擦之后，不要心胸狭窄，应当要做个君子，不计小人过，不留任何的嫌隙，这样才能够将主的爱实行在生活当中，建立平安和谐的社会。一般社会里常有阶级之分，常会计较利害关系，重视身份与地位，因为地位高有权势的人往往都有他的特权，让其他人心中产生不满。不过小的服侍大的，这是正常的伦理。 然而主耶稣是门徒的救主与老师，竟然离席站起来，脱了外衣，拿了一条毛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洗门徒的脚，并且亲自用所束的毛巾来为他们擦干。这就告诉我们，主耶稣离开天上荣耀的宝座，舍弃自己尊贵的身份，甘愿做奴仆的样式，以谦卑的态度低下身来，用低姿势来洗门徒的脚，表明他谦卑服侍人的精神。就像主在马太福音第20章26节到28节所说的，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做了谦卑服侍人的榜样，也是要我们照样去行。教会是神的家，与社会上部署服侍主管不同，乃是大的服侍小的，所以传道者、长老、执事、教会负责人都要谦卑服侍信徒，老信徒要服侍初信徒，信徒要服侍慕道朋友，有信心的要服侍信心软弱的人，有爱心的要服侍需要帮助的人，懂道理的要服侍不熟悉道理的人。如此服侍乃是以主的爱作为基础，人人以彼此相爱的心、谦卑的态度，发挥自己的恩赐，同心合意建立荣耀的教会。就像彼得前书第4章7节到10节所说的，万物的结局近了，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低头闭上眼睛，向天上的真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惠，你为了爱降生来到人间，为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要救我们信而受洗的人。我们门主救恩，享受您的慈爱，也要传扬您救人的福音。你在最后的晚餐聚会中为门徒举行了洗脚礼，教训我们要追求完全彻底的爱，要追求完全圣洁的生活，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要学习谦卑服侍人的精神。现在求你将您的大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心中有你的爱，能够将洗脚礼的教训确实的实行在日常生活当中，借以荣耀你的圣名，哈利路亚，阿们。